晨曦讲座春节特辑，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让我们把握主的应许，活出坚忍、信心与盼望。欢迎收听张峰老师主讲《希伯来书》第七讲，要忠心，要坚持。《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三章。
您好，我是张峰老师。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希伯来书》最后两章的经文，第十二章跟第十三章。我们之前看过在第十一章里面提到的信心伟人的榜样，他们的信心并不是说一次两次的榜样而已，乃是说他们一辈子都过着那个信心的生活。他们在生活当中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信心的决定。所以第十一章第一节里面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心是让他们看见远处那居所，上帝为他们预备更美的家乡的那一副眼镜。到了第十二章第一节那边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我们可以说，第十一章里面信心伟人的例子，并不是说他们的信心很伟大，伟大到一个地步我们甚至高攀不上。其实他们信心每个人的表达都不一样，只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说他们信心都是持久的信心，并不是中途放弃的那种信心，是坚忍到底的信心。亚伯拉罕等到100岁才生下以撒，摩西在旷野里面做事做了40年回埃及，出埃及之后又在旷野里面过了40年的生活，都是很长期的过着信心的生活。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旷野前头第三章说，40年观看上帝的作为，摩西努力的让他们看见上帝其实是信实的，要他们过一个信心的生活。所以他们都是忍耐到底的例子。第十二章用了一个比喻，第一节第二节让我们看见过信心的生活就好像长途赛跑一样，速度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耐力却是最重要的。就像龟兔赛跑，乌龟慢慢的跑，白兔开始的时候可能跑得很快，但是中间因为有这个原因或是那个原因停下来慢下来，反而一步一步慢跑的乌龟因为能坚持到底，反而先到达了终点。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三件事情。第一，速度并不是重要，重要的是耐力，要忍耐到底。第二，我们看见我们的确要朝着标杆直跑，我们要看见目标是在哪里，一步一步的往我们的目标进发。这里说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跑长途比赛的人都知道，你身穿的越轻，就连跑步的鞋子也需要一双很轻的鞋子，这样子我们跑起来才有持久力。 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那边，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说，我们要放下重担，我们要脱去缠累我们的罪。第四节他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确要与罪恶相争，要抵挡，要放下，要脱去。第三点，我们必须要做好心理准备，跑这一场比赛的确会遭遇到很大的困难。没有一个人跑长途赛是不痛苦的，越跑越辛苦。正因为这个不是跑了十秒钟二十秒钟就跑完的一场赛跑，乃是跑一辈子的。我们遭遇困难，面对困难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我们并不是自己一个人在跑。第十二章第一节那边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一般的了解是说，第十一章里面所提到的信心伟人的见证，他们就是那一群见证人，他们是先行者，他们已经走过信心的道路。但是我想在这里不光有这个意思，如果这里是在场上面赛跑的话，那这一群见证人不光是先行者那么简单，他们乃是在观看这一场的比赛。他们是见证人，他们是观众，要见证我们这些后来的人怎么样凭着信心过生活，就像他们以前所过的生活一样。而且我们这些后来的人跟他们有不一样的地方，主耶稣已经到了世界上面，我们看见主耶稣的榜样。所以在第二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说，我们可以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也跑完了这场比赛。就像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那边所说的，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我们可以仰望他，效法他，也从他那边自取力量。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很重要的，我们记得希伯来书的读者，他们正面对着外面的压力迫害，但是在第十二章我们有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的经验。第十二章第五节，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人所受的苦难在这里可以被看成是上帝所施予的管教。没有一个苦难临到我们是主不允许的。有苦难临到我们，并不是说上帝在惩罚我们，反过来，很可能是上帝在塑造我们，陶造我们，教育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坚强。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节那边说，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面有份。第十一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说，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知歪脚，反得痊愈。希伯来书的作者看他们读者所遭遇的困难，他们所遭遇的迫害，是上帝对他们的管教，为要让他们的信心受到磨练，受到挑战，以致他们能够在上帝的圣洁上有份， 虽然他们当时候的确是困难，不觉快乐，反觉愁苦，但是他们经过锻炼，生出来的却是平安的果子。就像一个教练训练他的学生一样，在训练的过程当中的确是很困难，每一天都要受到特别的训练，身体受到极大的挑战，一天完了简直是累不可言，甚至身体会受到伤害，要慢慢恢复了再来接受下一轮的训练。但是最终在教练的手中，他就能够成器。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勉励读者们在这里对所面对的困难要有两种看法。第一，就是要存心忍耐，意思就是说，就像以前8年抗战一样，并不是一天两天就做完的事情，乃是长期的抗争，我们要有心理准备。第二，我们看目前的困难，也需要积极的去看，是上帝造就我们、锻炼我们、管教我们、陶造我们的一个机会，我们不应该闲懒，不应该灰心，反而应该挺起胸来，努力的过我们信心的生活，因为凡他所爱的，他必管教。在希伯来书12章第14节，我们看见另外一个警告的例子，这里所提到的是以扫。第15节，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第16节，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的，如以扫的，他因一点的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族的福，仅被弃绝，虽然好哭切求，却得不到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以扫这个例子很特别，因为以扫生下来就是老大，长子的名分他不用做任何的事情，就是他的，生下来他就是长子，父亲的祝福他也不用做什么事情，也是他的，因为他是长子，父亲去世以先给他的祝福自动也是他的，但他偏偏把这两样事情都丢了，尤其是长子的名分，我们可以说他把他长子的名分贱卖了。在这里，以扫就成为基督徒的一个很严厉的警告。以扫本来生下来就有的东西，他都居然可以丢掉，以后他要把他丢掉的东西拿回来都不可能。我们现在能有的东西，我们永生的盼望，复活的盼望，我们在前头上帝应许的家乡，是用主耶稣的宝血所买回来的，是用重价换取回来的。我们千万不能像以扫一样，因为我们贪恋一些东西，暂时的最终之乐，就把重要的、永恒的把换走了。在这里，我们可以重新来看一次希伯来书里面所记载警告的话语。第一次警告的话语在第2章第1节里面说，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免得我们随流失去。第2节，那接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如我们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里提到上帝给我们在基督里的救恩实在是伟大，如果不遵守摩西律法的人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这些领受了那么大的救恩这些人。如果我们把耶稣的救恩当作轻松平常，那我们就不能陶醉。第二段警告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3章第7节开始，特别是第12节， 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在十三节这样说，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天天的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不要像那时候的以色列人一样，尝了上帝的恩典，却不服他的教导。第四章十一节那边说，所以我们务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第三段警告的经文是在第六章第四节开始，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等等那些人。第六节，如果他们这些人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领受了上帝各样的恩典，仍然离弃上帝道理的话，他们就等于重新羞辱上帝的儿子，把他重钉十字架。道理仍然是一样，经历神的恩典，我们必须要有恰当的回应，过信心的生活，不能离弃上帝的恩典。第四段警告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六节那边，二十六节这样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像第二章一样，二十八节这样说，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着两三个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见他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是怎样加重呢？提到的同样是说，你经历的恩典之后，你得知真道以后，千万不要故意的犯罪，要过信心的生活，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第五段警告的经文就是我们刚刚所念的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以扫的例子，不要因为贪恋世俗，像以扫一样把我们最好的东西给换走了。因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上帝给我们恩典，不是要让我们去换取世界上面暂时的欢乐。反过来说，第十二章二十五节，我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我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那这样子的话，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恩典，那应该怎么样回应呢？上面讲过，我们回应是要讨上帝喜悦。第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我们要过信心的生活，我们要把我们得到的信心坚忍到底。但是在第十二章的二十八节有另外一个方向，让我们看见怎么样可以回应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二十八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果，就当感恩，照上帝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上帝。下面那一句当然很严厉了，二十九节，因为我们的上帝乃是烈火。但是我们看第二十八节，二十八节希伯来书作者说，我们恰当的回应是感恩的回应，是用敬虔敬畏的心侍奉上帝的回应。以前回应上帝的律法是透过献祭，遵从上帝的律法，每一年每一个节期来的时候，固定的献上山羊或是公牛为祭， 但是现在我们主耶稣已经成为那完全的祭牲，一次献上，人不需要再献上祭物。那我们回应就采取了另外一个方式。第十三章第十五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上帝，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十六节，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不是再拿一只牛、一只羊、一只鸡、一只鸽子来献祭给上帝，我们乃是以感恩颂赞我们嘴唇的祭献给上帝。而且我们也借着彼此相爱、行善、捐书帮助有需要的人来献祭给上帝，这样子来讨上帝的喜悦。所以第十三章开始的时候，第一节那边说，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第三节，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一个过信心生活的人，不光是顾着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有信心就等于有爱心，因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是有功效的。你不能说我有信心，却是没有爱心。保罗的说法是这样子，希伯来书的说法是这样子，雅各在雅各书的说法也是这样子。有信心就必须要有信心配合的行为。在这里十三章所说的跟信心配合的行为，就是长存弟兄相爱的心，用爱心接待客旅，也纪念被捆绑的人，因为他们的环境当中有弟兄姊妹们因着信仰的缘故，因着他们的信心被迫害、遭捆绑，他们应该跟这些人认同，纪念遭受苦害的人。这是正面的说法，你们要去，你们要用爱心互相的接待。反面的呢，在第四节，希伯来书作者这样说，过信心的生活也是代表着尊重婚姻，不能行淫，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第五节，我们也不要以世界上面的钱财取代了我们永恒的盼望。所以他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所有自己所有的为主。那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做呢？因为主总不撇下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过信心生活最大的一个应许。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行，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必然顾念我，必不撇下我们。第六节，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最怕不是外面的人，最怕是自己放弃了。逼迫还没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自己已经先把自己长子的名分给换出去了，自己已经放弃应该有的祝福，不跑了，太远的路，看不见目标，放下来不跑，结果以前所受的苦都是白受的，因为永远得不到上帝所应许的。我们中途放弃，就等于完全没有开始过一样。所以到了最后，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节，希伯来书的作者祝福的时候，他特别提到几件事情。二十节，但愿是平安的上帝，就是那凭踊跃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 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特别提到耶稣从死里复活，因为这是我们莫大的盼望，是我们信心的基础。那我们最恰当的回应是怎么样呢？就是要行上帝所喜悦的事情。希伯来书从第一章到第十三章，如果要真的很简单的来说的话，就是两样事情。第一样，上帝拯救了我们，借着基督把我们从罪里面救拔出来，赐给我们安息的盼望，让我们有清洁的良心，为我们预备了将来美好的家乡。第二件事情，面对那么大的恩典，人应该怎么样回应呢？那是要讨上帝的喜悦，行他所喜悦的事情，过信心的生活，把信心坚持到底。因为我们人所受的苦难，不管是长的是短的，都会过去，而且这个也是上帝锻炼我们其中的一个工具。我们不应该因着苦难放弃奔跑前面的道路，前人已经给我们有美好的榜样。所以无论你的境况如何，让希伯来书这一段劝勉的话勉励你，也勉励我。好，我们读希伯来书到这里为止。愿上帝祝福你，主若许可，我们将来在大气电波中再见。星星